好，我们接着哈，我们看他那个刚才所谈的，由无上差别位于此上，无有余胜啊，余胜啊，胜过此故啊，就最高了，菩萨才是究竟法哈。此中有颂诸大悲为题，有五相胜智，四出四满中说此最高言啊。这菩萨的智有这个五个面呐、啊，来看他比声闻法殊胜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如何建立对大圣的信心啊，这个都是应该要记住的一些资粮啊，否则的话很多人少学者啊，很容易讲说啊，没有大小圣之分，这就有分了，圣闻菩萨就有差别，怎么会没有大小之分呢？那因为这个见不稳定啊，那随人怎么说就随人怎么转啊，也不知道这中间的一些过失。所以像我们现在谈色大圣论，我们讲菩提资粮论，我们这里同时是中观唯识都有，那在建立的是大圣的教义啊，那要几番的这样的琢磨啊，才能让你的菩提心不会退。我们讲说要发菩提心怎么发啊，你又没东西要发，对不对？你想要得这个东西，你要愿意往这边走，也要知道它的价值啊。所以我说一路上对佛法菩萨道，那菩萨道那么遥远，菩萨道是很遥远，但得到菩萨的功德并不是要等以后才有，现在就可以了啊。我们现在要到证无生法忍，要证初地，当然很难也未必难，怎么讲就看你的因缘具不具足咯，好吧，姑且把它当作很难。但这一条路你在今生顺着 菩提道，我们讲菩提资粮论不就有讲了吗？怎么让我们现在初发心菩萨微少功德能成为无量功德，这就是技术啊。也就是说，我就算生生世世在这世间，乃至我想要求生净土，我发菩提心要求生净土，圆满啊，圆满菩萨啊果位，我来度化众生都可以。但就像你，就算你要往生极乐，是不是也要？因为极乐世界的功德很大啊。但你怎么去圆满极乐世界，乃至佛国净土？哦，像我们也有要往生弥勒净土，那这净土也不是轻易可得啊。那以我们所修微少善如何感应？当然要有方法。所以我们上一次讲菩提资粮论的时候，就告诉你诀窍。怎么样在微小事上做怎样的观想，圆广大无边的众生发什么样的心，然后所做这个事情都能成就广大无的，他就告诉你这些技巧。否则你以这微少的善，微小的善想要成就这个广大功德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有方法啊。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方法，我们也不一定要等正果才能得受菩萨修菩萨行的殊胜功德啊！如果你不往生，你来生也因为这样，你会得很广大的福德力啊。像你看，我常举一个例子，这个在其他课的时候我讲到，我们的福报大不大？你不会比而已啊。你比比尔盖茨是比较差一点的啊，但你其实比他大很多呢。好，就好像说。你跑步会不会跑赢过马？好像在座没有一个跑步会跑赢过马的啦。但你会不会很羡慕马？他跑得快啊，不干。为什么？他在这一点功德力比你强，其他不如你啊。尤其是在解脱上，他是根本不可能赢过你啊。哦，世间的有钱人他在这一点赢你，但你却不知道你有很多他所没有，而且他不知道哪时候才会有。我刚刚好有，为什么？我要是我上辈子修很多福，其实我如果要把福报成就，我大胜过比尔盖茨。但因为我今日我发愿我要常闻佛法，所以我的福报刚好捏一捏转来转去，转到现在来这里。你知道吗？太大的福报容易让我造成伤害。那没有福报，我现在也没办法那个，所以转来转去。哎呦，最重要的发心，我是要能怎么能在闻有佛法处。那挑来挑去，就这里最好。 对不对？那你说那会福报不好，不是，这是你当中最大的愿，你希望继续闻法得解脱。哎，这就因缘现前。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因为心量小，智慧不够，才会去比。我说如果从佛法的因果来看，你的福报很大，而且你大到哪里，大到你还有机会因你现在这么大福报，修一天福，修一念间的福，都能胜过他们无量福，是不是？你如果知道才知道，你我们不要讲说我们过去生做什么，光今生有机会修无量福的这个机会，你就大过他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有这样的从过去福累积到现在的这样的福啊，这都是从菩萨行里面慢慢建立出来的，但其他法没有啊。所以从这里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们来看那个他的解释啊，哈，叫做四月子中显示声闻等智与菩萨智五相差别啊，无分别差别者，为声闻等源于运等分别四身啊。在五蕴当中啊，他圆这个五蕴的时候，他执着有五蕴法。那非菩萨智分啊，非菩萨智啊，分别运等啊，因为菩萨认为啥无分别，他知道法亦空，所以声闻他认为法有，就有什么涅槃法有。如果法亦空，有的人讲说声闻也修法空，好，你真的修声闻，如果修法空，请问菩萨法应当空？菩萨法如果不，就是涅槃法应当空。那涅槃法空，你为何证涅槃？所以后头才会讲无住涅槃，是大涅槃。有住涅槃，是法执才有所住。所以一旦住有一住这个。这个涅槃法，这个时候因为涅槃又是极尽，那一极尽很多功德就不生，所以往活道这条路就停。好，原因就在此。好，再来，非少分分别差别者，为三种非少分性，有三种非少分性。一，所达真如非少分性，就能彻知一切真如，就是能变空义啊，而不是偏空的意思啊，不是偏空啊。二，所知境界非少分，所观察的境界也非少分。三，所度有情非少分性啊，所知境界非少分性。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因为就前面来讲，声闻只观我部分，菩萨还观什么法的这一部分，所以他观遍观一切法，所以他观察的境界是没有遗漏的，一切法处，并不是只就我空，我只来观空，所以他一切处。既然他你看，所以说菩萨法在观上，像我们讲菩提之良论里面谈，我们圆的是我们是圆一切众生发心，一切。所以境界都是大的，我们发的心是什么？不是尽行受，是尽未来机。心量基本上所缘的，就是我们成就的不是一佛，是三世佛、十方佛，观的境都不同。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本身在修持上所感应的功德量是不同的，因为他讲第一个，他所知能知的这个所观的这个真如啊，所达的真如啊，这个智慧它不同，所观的境界也是全分的啊，啊度的众生是广大的，所以你看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菩萨心量。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谈吗？心量在哪里？心我们的福报在哪里？你就从你的心量可以论出来嘛。一个人的心量狭隘啊，你的口袋就这么一点点，你怎么可以装多少东西？你的手就这么一个小手，你能捏多少东西？你的空间这么一点点，你能多少东西？好，假如现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100亿给你，请问在座认为好事还是坏事？ 100亿给你，你大概就不会来上课了。你知道，因为你光要经营100亿，要很多秘书哦。结果无量功德不修，去修那个世间钱，到最后会死了就没了那个啊。给你100亿，你会来上课？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那个100亿也来上过课，还没有，到现在还没有。在座有没有100亿的？不好意思说啊，我知道，就我所知道，还没有100亿的，恐怕50亿的还没有。因为100亿的他必须他业障重，他要去管钱。我们这些啊，你看。啊，够谈了，超接你啦，欠债啦，就来了。你看，就来了，再赚就是如此啊，算了啦，来了。你看，所以你们能来，你看，所以也刚好，有钱没钱都刚刚好。好，我们看，再过来，再过来说，有这个三种哈，那对，所达真如非少分信者，他就再加以解释。菩萨智具足通达普特伽罗法无我性啊，声闻等智入真如时，有没有入真如？有，唯能通达真如就是空性嘛，唯能通达普特伽罗无我之性，他的法没办法测见，所以反过来刚才讲了，因为他不能以法空测见，所以他有涅槃可证，就这样啊。好。这个就是他的智慧，所证的空性就是变偏空了哈。所知境界非少分信者，菩萨缘啊，菩萨智普缘一切所知境啊，所知境身啊，声闻等智为缘苦等诸地而生，他只是就一个苦集灭道的道理啊，他不能缘一切广一切法。能就一切法而观察，所以他观察的境不同啊，智，因此产生的智也不同。所以，因为你观不彻底，你唯有观彻底，才能变一切事处啊，通达嘛。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你某行某业，你我如果是水电这一方面很熟，你在水电上无挂碍，对不对？你如果在车的技术上，很熟，你在车的障碍上无挂碍，可是对那个你不熟的，你就生挂碍，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无挂碍，尤其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就会怕去挑战新的东西。有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以后啊，看似安稳，其实是没有冒险心的，因为他如果要去突破新的，他会发现他太陌生了，太陌生了。啊，一样的情况，当你哪些地方观照清楚，你在这里无挂碍，在你不熟悉的地方你生挂碍。那菩萨是遍观一切法，所以能是吧？叫正遍知，乃能自究竟圆满，因为他观的是一切法。好，我们接着看，所度有情非少分信者，为菩萨智普为度脱一切有情，情去菩提。声闻等智唯求自利啊，所以他没办法，他的智慧，其实这都彼此相关的，因为所看得尽狭隘啊，所以他不容易生广大的慈悲，他也不知道众生性是如何，所以他会产生自他的分别啊。因为如果他知道说心佛众生无差别的时候，那慈悲就不同了。心活众生无差别，所以在法上的认知不彻底的时候，他的悲量也就有限了，悲量就有限了。再来，无住差别者，为菩萨智正位安住无住涅槃，非声闻等是故差别。安住什么？无住涅槃，所以无住而住，住而无住的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无有涅槃可住，有涅槃法可得，我涅槃不可得，但我你看我就近一切处都不可得，是不是就近一切处都极灭？而且极灭是什么？这个极灭非得不，并不是跟生死对立的，因为有没有生死法跟涅槃法？没有生死涅槃法，既然没有生死跟涅槃法的时候，我不需要去舍生死就涅槃，因为生死处就是涅槃， 所以既然生死树就涅槃，我记不住生死，依当然依不住涅槃。为什么？本来寂静呢，我不需要再找一个去住一个地方嘛，就是我不需要找一个虚空去放在另外一个虚空处啊，听懂吗？我现在要用个盒子把这个虚空包起来送到我家，打开那你家不是两个虚空撞在一块就你现在用盒子把我们这里框起来一个空间，然后带回家一打开，你真的把我们的你用一个盒子把我们虚空包起来，然后关门一打开，诶，我们金刚寺的虚空掉一块，不会啊，你的箱子拿走，我们的虚空还在那里啊，你到哪你家打开还不是原来的虚空。我为什么要将空住空，知道吧？我为什么还要去住涅槃？本来极尽何须我劳苦啊，本是解脱处，为什么我要祈求解脱？那整个菩萨法的思维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从这个观念里面，他有很多的修行态度完全不一样。声闻人的修行啊，一直就是舍离众生啊，或是救一切尽。但菩萨法其实也有方便，但菩萨法的根源的修法就是什么？就当下即事的修法。就像天台讲一念三千法界护具，其实就这讲是好像是天台观法，其实就是佛法里面讲一即一切的意思嘛。一念，这一即一切是经典说的，一念三千是智者大师所说的，但一即一切跟一念三千还不是等于，一念三千，三千就是一切法。所以他想知道说，我有没有另外取一个法，就在我现前妄想处集聚三千大千，集聚三千法，十法界就在我一念处里面，一即一切。那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态度马上修行的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另求他处，念念处就是我修行处，念念处只问你，我念念觉就是念念解脱，我不应该另外舍另外一个法。所以你看到、我们在念佛的时候，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鬼谷啊呢，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你就变傻了。阿弥陀，下几句了，阿弥陀阿弥陀，你在算什么？你这个心都另外的，现前一念清净心就是净土，不要再短等它。直下承担这一份完全无挂碍的心，你也能达到完全清净归命之心，就是净土意，不要再算。那我讲这句话并不是要你不要算哦，算的时候在念的时候就念，不要念的时候边算啊。也就是其实这应该怎么说，因为有的人很懈怠，是要用算勉强让他维持精进啊。但这是逼着你，但真正修行的时候念念就是，我不用积什么东西，我与其去分别那个时间算多少，我不能现在就是清净处，我的清净不是由时量来累积的啊，而是我如何相应法才叫清净。所以有时候我就讲说，好，你定好一个小时，用个小闹钟很小声就好了，然后这一小时当做一万声，我一天要念五万，我就念五个小时，念的时候就不管其他，一心专注。其实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再用其他的妄想，此念头处，此念头清净处就是净土处，你应该全然放下，多余的歌腾，多余的杂质都不要，现在以全然对世间挂碍的分别我法执着的一切都舍掉，但单取一个佛号，知道此佛号名号其实等同弥陀的如来法身，我以无分别心方便起这个所缘境入这个境，这时候越是全然放下，速度反而越快。或者的话，你光只在外向做文章，其实反而都不是。好，然后我们要再看了、这个叫做安住无住涅槃非声闻等事故差别啊，再说毕竟差别为声闻等于无余依涅槃中一切尽灭尽， 菩萨于此涅槃界中功德无尽，是故差别。为什么功德无尽？我当我用有所舍，我有所舍，有所己，有所己，那是不是有所对立？但我现在的功德在哪里？我的功德就在生死处。为什么？我当能觉于无住涅槃的时候，一切有为造作之法本质清净，那变成随缘，就在我是不是就在这一切有为法里面住涅槃？因为有不有为是众生分别，所以当一切法不灭，我不灭一切法，因为我不需要灭一切法，因为法本来即灭，所以既然不灭，我也不住，我不灭故，我随顺一切因缘成就诸功德，所以佛能救一切广大虚空量，成就广大功德。我能因为心无差别，所以遍知一切众生心念而度一切众生。我不需要跟众生隔离，我不需要把所有三界相隔离，我能救一切三界处，度一切众生。为什么？三界处就是无住涅槃处。所以他没有隔离，所以就变成随顺因缘。好，本来我是拿刀杀人的，那叫凶刀。现在后来我改过向善的时候，我拿刀来砍柴，那同样是刀，但结果不一样。所以这个刀有没有一定是凶刀？是人在凶，刀哪会凶？所以法无自性，那怎么用？就是用我这一个是凶性杀人，和一个善性成就善法。所以当一切法无自性，染浊则独自轮回，那不染浊则一切缘情幻有之法做全部成为度化众生的善巧。是，所以很多事情呢，在我们现实当中很多的东西本来是一种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挂碍，但只要念头一转，它可能就变成不同意义了，是不是？本来对你来讲是障碍，结果没想到从某个意义来讲，变成是一个顺道因缘，一个念头而已，看怎么去组合。好，我们再接着看啊。那无上差别者，为声闻等上有大圣，其菩萨圣无复有上啊。是故差别。那声闻不究竟，那菩萨是究竟，所以他菩萨是无上啊。未嫌此意说一切他，是出是满中者啊，为于色无色界世间满中，即以声闻圣等出世满中。就是我们讲说世间法，不管是世间法或出世法，菩萨法都为最究竟处。这个意思啊，意思在这里。好，这个道理我们懂，我们再看下一个。三五四页里面谈论曰，若诸菩萨成就如是真上施罗真上直多啊，真上般若，真上直多就是真上心学啦，真上戒学，真上心学，真上般若，真上慧学，功德圆满，以诸财位得大自在，何故现见有诸有情匮乏财位啊？见彼有情以诸财位有众业障故，见彼有情若失财位啊，障生善法故，见彼有情若乏财位厌离现前故，见彼有情若失财位则为积极不善法因故，见彼有情若失财位则变作无量啊。有情损恼因故，是故现见有诸有情匮乏财位啊。那我们不度。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菩萨他修戒定慧六度万行，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会他功德圆满，他会得大诸财位。诸财位其实不一定光钱财了，就是功德力、福德力、威势。有地位，好，当然我们这里可以姑且就把它放在 财务上就可以了。但真正的财还有很多财，比如说个人的力气啊，哎，个人反正为自己所受用的是一些资粮，这都算属于财啊。但我们现在在讲这个财位，就是说菩萨为什么有诸有情啊，那什么以诸财位啊得大自在，那何故现见有诸有情匮乏财位啊，啊，就说那菩萨你不是很有能力吗，那为什么我穷你还不帮我，对，那你看他就讲出理由。所以菩萨度化众生有没有那么简单，你穷我就帮你，没有，不是这样，他很谨慎的，以强调众生的实质利益来度化众生的。所以像我们在度化众生经常只能救你，现在像我们能度众生只能救你感受到的众生苦而已。有时候我们经验一久，我们就会产生这种想法，就这种经验啊，我这样帮他到底对不对，问题就在这里，我很想帮他，但我不确定这样帮他是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因为没有那个智慧，我们看不到他正因缘。因为众生有时候不清楚自己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像那个，有时候我上次不知道在其他课还是这里有讲到一个人给我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你不要太及早判断，好，那比较判断就是。有一个人他是负责在那个教堂在看门的，那有一天他就跟着耶稣讲说，看你耶稣天天站在那里也很辛苦，哪天我上去帮你站，那如果真的耶稣就下来说，好吧，那就换你去站，那我下来换我看门，哦，他就上去站在那里十字架钉在那里，不过耶稣跟他讲你都不能讲任何话哦，那他就站在那里就不讲话了。结果有一个人啊很有钱的，就又到教堂去拜啊，拜耶稣，那结果他的钱就忘了拿走啊，他在上面很可能想跟他讲，哎，你的钱没拿啊，啊，结果他就啊，耶稣告诉我不能讲啊，就不能讲不能讲，到最后有一个年轻人进来，那一年轻人进来的时候他就出去，结果另外人进来把那个钱拿走，不，那个钱，就是有，我故事不太我记得了，就是那个有人把那个钱拿走了，那个拿走的时候，那个钉在那上头就跟他讲说，想要跟他讲你不能拿，这是别人的，可是他不敢说。结果没多久就有一个年轻人进来，那个富翁回头来找他的钱，结果以为年轻人拿走，就把这个年轻人因为误解他拿走，就把他送官府了，类似这样的，他倒受不了下来了，不是他偷的啦，他很生气，就不是他偷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很不公平，明明是刚才那个偷的啊，你怎么可以冤枉他，我亲眼看到的。结果他一讲，好，那等这个事情完了，那个耶稣下来，你不够格贴在那里帮我，他说你这明明是这样啊，我有心度他啊，因为他不是他偷，他不是，他说怎么样，到最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啊，他是人非常好，他假如啊，因为他现在被他一讲，他就冤枉就是解释清楚嘛，所以能如期坐船出航啊，结果就是因为上帝耶稣要保护他，是因为他因为透过冤枉，所以他的出航的时间会延误，所以他就不会淹死啊，你就太鸡婆，所以他就淹死。我就故意要用一些事情困住他，他才会得善报。那你就是看着小善，却不看到这个大善，结果你因小善坏大善。啊，实际上在人世间是不是如此？包括我们在佛门的教育当中，所有学习是不是常有这种事情？有啊。我真的是有，我们的智慧很小很浅，所以我不是常讲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你百般经营经营到最后啊，那是这样啊，就是跟你期待的完全不能想象啊。 所以到最后也是随顺因缘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问题。那菩萨有这种智慧啊，他就那问这个，他就想说为什么？因为这样啊，这个他后头有解释啊，我们就直接看后头解释就可以清楚。他为什么有这些问题？我们不加为什么还是有众生匮乏？那菩萨，你为了功德为什么不能成就于他？啊，此中有颂，见业障现前，积极损恼故，现有诸有情，不敢菩萨施啊。就是说现有诸有情啊，没办法感到菩萨不会对他的布施，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是曰：此中显示由是因缘，菩萨虽得财位自在，具足大悲而不施于有情财位。我有大悲，我有钱，就是不给你，怎么样？他当然不是这样，菩萨不会这么拽啦啊！他说给你也没用，怎么没用呢？他讲。见彼有情于诸财位有重业障故者啊，这里面要解释前面故者哈，为诸有情有障菩萨神力恶业啊，有彼恶业障啊，有彼恶业障碍菩萨无碍智啊，有见此故，虽有堪能啊，虽有堪能，虽彼匮乏而便弃舍，就是说菩萨能给。但虽彼匮乏，我还是弃舍啊，因为我没办法成就你。他其实是啊，他这里面这句话里面有点稍微要留意。他说，有彼恶业障碍菩萨无碍智啊，这个无碍智变成众生的烦恼会障碍我的智慧，其实不是，是众生的烦恼让我想要帮你啊，是你的烦恼。我帮你也没用的意思。好，我们看这个，我们看上头这个解释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意思啊，这样比较清楚。就是那个极多义的哈，极多义的这个里面有谈到，我们看上头里面有谈到，哎，我们看那个四月的哈，就是得自在菩萨于此因缘虽有大悲而不以众生富乐。今显示此意，于中见诸众生业障故者啊，是诸众生以菩萨威力中有业障碍故啊，有彼于啊，那有彼等于菩萨智有障碍所碍，菩萨虽有堪能见此事故，以其贫苦极生舍心，就说，哇，你的业障那么重，我帮你也没用，算了啦，就这样舍掉，你看他怎么舍啊？你看。此中显上恶鬼见河水为辟啊，如何有水？若欲饮食，无人障碍。啊，你河里有水啊，你要喝就喝啊，好，那你喝没人障碍啊，随你咯。然恶鬼有罪业故啊，不能得饮，他的罪业啊，让他饮不来。好，此亦如是。啊，此亦如是，何欲菩萨财物欲水，恶鬼欲众生，犹如彼水，是诸众生以彼财物不能得受用，其意义耳。就是说，我想给你水喝，我水那么多，但问题你看到的水都像火，那这不是我不给你，是你根本无所没办法。所以像这个菩萨也不是放弃啊，就是无可奈何，我没办法，我的功德再大没办法对此给你，那唯一怎么样，现在你不能受用财，那我如何让你的罪业消除，提早消除，或是用什么方式改变你的心，消除你的罪业，消除的罪业之后我才给你财富，因为我给你财富也没用啊。好，所以有在现实当中有些人啊，家里啊就碰到很不孝子弟，他的钱一直给一直给，他问我说他现在又犯法，那我们已经为他赔很多了，他一直在犯罪啊，一直赔很多，那现在怎么办？我说不要给，因为等你给光了以后，真正需要的时候你没办法给，你一直给没办法停了、啊，你这种给只是增加他更多的执着，你不要给。那为什么不给？并不是要舍弃他， 因为如果你一直给到最后，你连给他的机会都没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赔到最后，假哪天呢、啊？如果他知道改过向善，想要做个生意，没本。他现在的烦恼起来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方法，而不是帮他一直在收拾后头的事情，不是。应该这时候你要知道，你如果为了慈悲，你这时候不能给，你给他也不受用啊。哦，就像这个后头也有谈到这个道理哈。好，那我们就讲这个道理哈。这里面他其实我要讲是说，彼恶业障碍菩萨无碍智。其实菩萨的无碍智是菩萨受用，他不会因为众生的障碍障碍我。所以我把这个障碍要加以解释，像后头其实有同样的比喻的哈，他后头也有比喻哈。那我们要看他后头怎么讲。此中因引恶鬼将欲啊，如江有水，无障引者，然诸恶鬼由自业过，不能得引。此亦如是，将欲菩萨才为遇水，鬼欲有情，如彼恶鬼不合引用江中进水，如是有情不合受用菩萨才位啊。也这个，因为这里也有，哎，那因为它是同一个范围，所以我用这个比喻啊，就是说它所谓障碍，是因为菩萨的功德啊，他自己业障障碍，不能让众菩萨来利益他。好，再过来，见彼有情，若施才为障身善法故者，为富有余啊，普特伽罗虽无业障啊，他没有业障，你给他能受用，他没有业障，你给钱他能受用。好，那可是有什么问题呢？菩萨见彼于啊相续中啊，当生善法，若施才为受富乐故，障彼生善，就是见彼于相续中，什么相续？就贫穷相续中，他继续穷下去会穷得刚好，穷得刚好，继续穷。好、哦，比如说这个人啊，逆境，每看到他，骂他一句，他就有一种那种不认输的，就会奋发图强；骂他几句，他就越奋发图强，继续骂，把他那个斗志把他激出来。把它激出来，那这样你看是逆境，其实是顺境了啊。好，他就讲说，看到他这贫穷，就相续中啊，当生善法，啊，若施财位啊，他受富乐啊，把他障彼生善。所以我之前不是在讲，那这个就从这里找到理由了。我在其他的经典就谈到说，当你这一生都顺利，到底是好还是坏？很麻烦的，你要是多顺利的话，你大概不会来这里哦。好，你天天都很如意，你没有病苦，什么都没有，你大概就去享乐了，是一样的。好，一样的道理。所以他这里讲说，因为在贫穷当中，他能得这个善法相续啊，所以怎么样？所以让他继续啊。注释思维，临彼贫贱，顺生善法，物比富哈，富贵障善法生。所以我这时候我观察，那我宁愿让他继续贫贱，甚至如果他突然有机会富有，我还把他那个贫贱富有拿走，对吧？所以我之前不是讲了一个例子嘛？这个人是人天根性的，他求善啊，他求富贵，我给富贵；这个是解脱人啊，他求富贵，我拔富贵，他越久我越拔啊。自从碰到我这个善知识，他从此就没钱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可以解脱的，还一切富贵名利，还他障碍他解脱的拔。那这个人是吧？他无挂碍，但他需要利益众生，给的越多，他能修更大的福。好，那可是这个修解脱的，你给的越多，他就越挂碍。那你就不要帮他拔。所以你看，见不同众生，施以不同的利益，所以你看啊，你如果去拜同样菩萨，拜股票会不会涨？有时候刚好会跌哦，越拜越跌哦。因为你如果化解每拜就跌，表示你这个人适合出家了。你拜完刚好跌光，那就继续拜，继续拜。 你如果发觉做什么事诸事不顺，只要修道就还安稳，那你就知道你大概就是算了啦，就不要再做生意了啦。哎，嗯，好，就是这个道理哈。哦，再过来我们看啊，在见彼有情，若乏财位，厌离现前故故者，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是这个哈。为富有有余普特伽罗，就众生啊，菩萨见彼由贵贫贱故啊，厌离现前，做事思维临彼贫贱，厌离现前，随顺善法，务彼啊富贵不生厌离，由此道理，虽得自在，不失财位。好，你看，你一旦你有富贵力啊，就容易执着。所以在厌离心，你看啊，我所以这个例子，你看我这样举例子都还蛮符合这个道理的哈。啊，就是说你哪天要被人虐待，虐到这化验往生净土，结果一去年你会看到那个虐待里面是上品上身，你这个被虐待的是下品下身。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唯有虐待你，你才会厌离。我就把你虐待到你真的啊，世间实不可爱啊，就这样才去的。所以你是够不理三种去的，你是不得已才往生，人家那一个是虐待你的，是早就有往生的因缘了，所以他是上品上身，你是下品下身，你看多倒霉，被虐待的还下品下身，虐待人是上品上身，世间事很快哈，哎啊，所以啊，世间事有时候我们要讲说，等到最后盖棺论定，再来论你一生遭遇，你会发觉。其中有殊胜妙处啊！我想一想，当我有神通看我当初为什么那么倒霉，你就会说：“哎呀，倒霉的刚刚好，妙啊！诸佛菩萨护念我那时候该如此倒霉，对不对？”这时候莲花姐说：“我怎么那时候会被人家倒债？”那一看，回头一看，看旁边，原来就是你那个菩萨你在作怪的。你跟我弄得我倒债，我才会修行。这时候一回头一看，地藏菩萨，你不是说拜你会得富贵？原来一拜你，我富贵都没了。地藏菩萨跟观世音菩萨也一样的道理，此人依你何身度之，即现何身为之说法啊。所以像现在，如果诸位啊，还有碰到一些逆境啊，啊，不过不能讲，既然逆境就不要讲出来，就让他继续逆。讲了你会不腻，你不想厌离，所以有时候答案还是不能讲，不能讲，还是让他受苦。所以他有时候我不会讲说，这真的是我们在观察，我们看到有人受苦啊，他越苦，师父我好苦，我心里其实很高兴。为什么？苦得刚好，他越苦，他才能处理。好，所以不要别人苦你就跟着苦，不要。有时候你还有智慧，他这时候正需要这种进来抹的时候，你不要，你知道他苦，但你其实知道他即将乐，所以你看这种问题就马上牵扯到，当一个师长要面对弟子的时候啊，稍微施加压力，这个弟子会苦，但不要有那种啊不当的那种慈悲心啊，急着帮他拔苦。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我碰到这种生活里面碰到很多。明明这个师长在磨练他的时候，旁边人讲说：“不要听他的话，你其实是你对的，那个老师有问题。”你看，这个才是恶知识。那个老师本来也知道他错，也知道就是他重点，这个人并不是他错。但我之所以要指他错，其实要磨练他的傲慢。我也知道他并没有错，他也我们这样做是委屈他啊，冤枉他，但重点不是道理的对不对啊，不是那个人的是非对不对，而是这是一种教育啊，这是一种磨练啊，结果就是有事之人把这个法给破掉啊。有人这样，我就看到有团体有人，人家师长跟他讲完他就知道自己的过失啊，对不起啊，我错啊，结果有人讲说，其实你才没错呢，说到最后我才没错嘞，我的哇，整个都完了。他就是因为有人给他不同的观念，他不懂得去惭愧了。 他找到理由让他的惭愧心灭掉。惭愧心的升起是因为他能观察贤圣自己不圆满嘛，相对贤圣相对自心，他这个不圆满，惭愧心才升起来。结果竟然有人给他理由说你不需要惭愧，所以惭愧善法就消失掉。好，类似这样。好，我们看这样啊，再接着啊，这是厌离心啊，见彼有形，若失财位，即为积极不善法因故者，为富有于普特伽罗菩萨见彼乃至贫穷，常不积极诸不善法。注释思维：临彼贫穷，不造诸恶，务彼啊富贵及诸不善。由此道理，虽得自在，不失财位。这个时候再也不是说，而是说。他不是说贫穷对他有处有好处，而是说富贵对他有坏处。一个是贫穷对他有好处，一个是富贵对他有坏处，所以我还是怎么样不给他富贵。你看我们现时代的很多人是不是因为富贵才倒霉的？是啊，因为富贵以后他没有那个福报啊，所以因为富贵以后才造重大业。重大业啊，这个就类似这种情形了。好，见彼有情，若失财位，便作无作于无量有情损恼因故者啊，就他一旦有财的时候，他会伤害很多众生。为富有于普特伽罗菩萨见彼得大财位，即便苦恼无量有情，作是思维，临彼一生独受贫穷，就是说。他贫穷，但他还不会伤别人。但一旦他富贵，他会什么？叫临彼一生独受贫穷，物彼富贵，损恼其余无量众生，就马上产生什么问题了？啊、哦，这菩萨难啊！我其实希望你也能得富贵，但如果你得富贵，我会看到很多人受苦。菩萨为了照顾其他众生啊，干脆你自己你贫穷好了。你贫穷很苦，但你这个人不能富贵，一富贵会伤很多人。为了慈悲其他会即将为你为即将要受你伤害的人，所以我宁愿你贫穷。你看，菩萨很不容易哈、哦，哎，考虑很多，所以有时候在无从选择的时候，菩萨还会以众生最大量的慈悲的利益来考虑的。由此道理，虽得自在，不失财位，未嫌此意，互说其他啊，未见有情有业障故，障身善故，厌现前故，积极恶故，损恼他故，不敢菩萨失彼财位，是故现有匮乏有情，此略显啊，略显意于广义了啊。所以，如果从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怎么样？你从这里有得到什么启发？如果你该，这个就是一个对佛法的信心，你该受用富贵者，你应该怎么受用富贵？除你的障，而且你要以富贵住广行菩萨道，你富贵会来，对不对？那你如果发觉怎么求富贵都不来，你也要心甘情愿，就是说我应该在非富贵处得到，所以我安于现前，反正不管是顺富贵，我不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就是这个意思。我当贫贱处不能移，为什么？贫贱自有我得到处，富贵不能淫，富贵自有我利益众生处，却不能因此而造业。所以如果你认为当有富贵应该要符合富贵缘啊的因缘，所以我应该为我如果想要得富贵，第一个除障，再过我不能被富贵所障，我应该宜于富贵，就像我们现在广行六度，为求增上身，以便你能广利一切众生，这时候必然富贵在身。好，那如果贫穷呢？贫穷自有我过去的障碍因，所以我应该除障碍因。再过来，既是贫穷，当从贫穷当中观察其逆增上缘。我能以贫穷当中 去感受众生贫穷之苦，从贫穷贫穷当中观察无常苦空厌离是心生。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可以用一个恰当的态度啊。所以我不是到最后有一句话都刚刚好了，是不是？这句话就是一种哲学。什么哲学？自有如是因如是果，我但以平常心面对一切法，是不是？这就是刚刚好啊，当有如是因如是果，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了啊，请和尚。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